以西结书第21至25章。第21章，请大家翻到圣经以西结书第21章。神的先知们通常呢个性鲜明，而神的百姓呢不喜欢听神的话。为此呢，先知们必须做一些事情吸引百姓的注意力，在他们心中呢引发出问题，说诶，这个人又在做什么呢？当他们心中生出这种问题，或者先知引起百姓注意的时候，先知们就可以借此机会向他们传讲神的讯息。所以先知们的事工啊，常常很有趣。来到以西结书第21章，你将发现以西结有很多吸引人的诀窍，让他呢有机会传讲神的讯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低下预言，攻击以色列地。这里呢，让我们看到本章圣经的背景，就是要向耶路撒冷说攻击以色列地的预言。你要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我既要从你中间剪除义人和恶人，所以我的刀要出鞘，自南至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必不再入鞘。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这段预言说呢，神已经拔刀出鞘，与耶路撒冷为敌。神呢，可能对以西结说，你要站起来弯下腰，大大的叹息伤心。这样呢，人就会来问，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你就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息弱如水。看哪，这灾祸临近，必然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先知呢，一直弯腰站立，发出沉重的叹息声。直到别人问，哎，你为什么叹息呢？你就告诉他们说，我叹息呢，是因为灾祸会像潮水一样涌来，而且仇敌来的时候，你们大家都会这样叹息。那里正如耶路撒冷将被毁灭，城里的人则被杀死。许多家在耶路撒冷的人，不久就会听见家人全都死亡的消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刀，是磨块擦亮的，磨块为要行杀戮，擦亮为要像闪电，我们岂可快乐吗？这是喜乐庆祝的时候吗？伐我子的杖，藐视个数，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为要应手使用，这刀已经磨块擦亮，好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嚎，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现在呢，先知由叹息转为呼喊哀嚎。人们呢为他，哎，为什么呼喊哀嚎的时候呢，以西结就要告诉他们，耶和华已经拔出神以耶路撒冷为敌的刀，神会带着刀来审判他的百姓。当然了，很多人会被交在巴比伦人的手中。第14节，人子啊，你要拍掌预言。 先知呢已经做了许多事吸引别人的注意，现在呢他只要拍手就可以了。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致死伤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人，进入他们的内物，使大人受死伤的就是这刀。我设立这恐吓人的刀，攻击他们的一切城门，使他们的心消化，加增他们跌倒的事。唉，这刀造得像闪电，磨得尖利，要行杀戮。刀啊，你归在右边，摆在左边，你面向哪方，就向哪方杀戮。我也要拍掌，并要使我的愤怒止息。这是我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又要在通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拉巴呢是亚门的首都。又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他摇签求问神像，查看牺牲的肝。这些呢都是他们当时寻求神指引的方法。尼布甲尼撒王来到岔路口，一条呢通往拉巴，亚门人的首都，另一条呢通向耶路撒冷。他们就不知道该往哪一条路前进了，就说，好，让我们来问一问神吧。于是呢他们就会取两支箭，一支箭上写着拉巴，另一支箭上写着耶路撒冷，然后呢拿两支箭放在袋子里面摇一摇，抽出哪一支箭就认为神指示他们进攻哪一座城。然后呢他们又要杀一只羊，取出它的肝脏，查看上面的纹路，以决定要如何进军。这就是当时的人寻求神明旨意的方法。以西结在这里呢告诉以色列百姓，尼布甲尼撒到一个岔路口的时候会这么做。这个岔路口呢有一条路呢去拉巴，一条呢去耶路撒冷，他呢会抽签决定要攻打哪座城。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使他安设撞城锤，张口叫杀，扬声呐喊，筑垒造台，以撞城锤攻打城门。据那些曾起誓的犹大人看来，这是虚假的占卜，但巴比伦王要使他们想起罪孽，以致将他们捉住。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的过犯显露，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以致你们的罪恶在行为上都彰显出来，又因你们被纪念就被捉住。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罪孽的尽头到了，受报的日子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当除掉冠，摘下冕，景况必不再像先前，要使卑者升为高，使高者降为卑。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这国也必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这是以西结书中的奇妙预言，它实际上呢涉及到我们现在，并且呢延续到将来。当主说， 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这个预言的时候呢，直接说到的是约雅敬王将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等到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人在以色列掌权。不过这个预言提到的犯了罪的国王呢，也有两种解释。你这行恶的以色列王啊，中的行恶的王在末世的日子将是敌基督。当受报的日子来到，也可以译作在末后的日子，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将会出现，犹太人呢会接受他为他们的弥赛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他们还敬拜这个人，把他呢当作拯救者。主耶稣对犹太人说过，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但以理呢也说过，敌基督来的时候会先和以色列人立一个七年的约，时间过半的时候，也就是三年半的时候，他会毁约，行毁灭可憎的事，带来了荒凉。那时候呢，将会出现统治世界的人，圣经中呢，称其为敌基督，他将大大的亵渎真神。另外，他会在欧洲多国联盟中掌权，他将和以色列人立一个七年的约。一开始的时候呢，犹太人会把他当作弥赛亚。现在你去以色列会听到很多有关弥赛亚的讲论，他们呢真的指望弥赛亚快要来。事实上呢，有两位极受人尊敬的拉比就曾经预言弥赛亚很快就要来临，而人们呢都兴奋不已。顺便告诉大家呢，不久之前呢，在美国有人到处散布消息说，哎呀，在1982年的头几个月啊，将会出现一个解决全世界大难题的人物，许多电视访谈节目都大肆的宣传这个人，他呢几乎走遍了全美国，到处演讲谈论他所谓的全世界等候和仰望的大人物。他说呢，这个大人物能够解决我们的大问题，给世界带来和平啊等等。他呢属于先行者一类的人，他呢将在1982年让自己为世人皆知，他呢将接受政权，为人类带来和平。说这个预言的人呢到处演讲，说我们的祷告呢将得到回应了。有趣的是，只有国际外交领域的人呢盼望有领导才能的人出现，将世界从混乱带入到有序之中。可是呢，你来到今天的以色列，那里的人就会告诉你，他们正在盼望弥赛亚快点降临，但是他们说他们不是在寻找神的儿子，他们不相信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而是像摩西一样的人。摩西曾说，神会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留意他，指的是说那位要来的先知，他说的呢就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犹太人呢却因此说他呢只不过是像摩西一样的人。所以啊，你接着就要问他们了，那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就是弥赛亚呢？他们就会立刻告诉你，哦，那个人呢会帮助我们重建圣殿，这就是他们关注的事。因此呢，他们一直在期待会来帮助他们重建圣殿的人。但是以利告诉我们，这个人将和以色列人立约，就是要替他们重建圣殿。 几个星期之后呢，我们会在以西结书中读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预言。实际上呢，以西结书的后一部分读起来是更加令人激动。你知道这个书呢是以色列历史的开始，之后呢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述历史事件，一直呢讲到现在啊，去年和前几年发生过的事。不仅如此啊，这个书呢还进一步讲到以后几年里面以色列要发生的事，当然包括圣殿不久之后重建的事宜。之后呢，关于圣殿，以西结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评语，我认为呢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的，我要为你们讲解，所以你们就要留心听了。第21章这里预言，这个大恶人将在大灾难时显现。耶和华说，要除掉他的冠冕。冠冕呢是权柄的代表。与此相同的有主教冠啊，是神父头上戴的那个小冠冕。它虽然和国王的王冠不同，但是它也是一种冠冕。撒旦将赐给这个人权柄和能力，让他做以色列的属灵领袖。他要和以色列人立约重建圣殿。以色列人呢都非常高兴，他们称这个人为弥赛亚，因为他能解决所有的困难，他甚至可以在不惹怒广大的回教世界的情况下把这个圣殿呢重建起来。回教徒们呢对他的行动一点也不反感，哇，他真是个大天才，全世界的人都惊异他的才干，因为他想出的办法呢是如此的简单而又实用，又能够轻易的达到，大家呢都非常高兴。圣经却说，当除掉他的冠冕，因为他是敌基督，不是真正的弥赛亚，也不是真正要来的君王。主耶和华如此说，当除掉冠，摘下冕，景况必不再像先前，要使卑者升为高，使高者降为卑。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这国也必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将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敌基督，用他口中发出来的利剑除掉他。主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将把我们带入神荣耀的国度时代。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抱着不正确的期望。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第十节里说，因为人不领受爱真理的心，神就给他们一颗生发错乱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荒。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啊，是如此的有能力，对世界的感召力是如此之大，除了神的选民以外，世人呢都上了他的当。这里呢说的选民不是指的教会，而是指以色列人，就是大灾难中被神拣选的144,000以色列人。但是神说这段日子不会太久，神将来扭转世界，凡自高的要降为卑，自卑的要升为高。正是亲自降卑的主耶稣将坐在宝座上掌权。读到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将看到右手握有书卷的主坐在宝座上，那书卷上里外都有字，上面封有七印，一位大力的天使 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这是启示录第五章的第二到第三节。这个书卷呢，就是地球的地气。整个意象的意思呢，是谁配做回地球的工作呢？地球原本属于上帝，是上帝将它交给了人类，但是人类呢，却把它送给了撒旦。从此呢，撒旦就掌管全地，一直到今天。主耶稣来，就是要将地球赎回，归回给神。他不是用武力来征服，而是用自己的血来买赎，以义来代替不义。正如罗马书第五章所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可见在天上救赎的日子就要来到了。那书卷已经展开，上面写着，谁配得来展开这个书卷，揭开这七印呢？约翰开始大哭，因为天上地下没人配接下那书卷，甚至连看一眼都不配。那时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地球到底归谁呢？要知道，主耶稣基督很快就会再来，撒旦一定会被倾覆，再也不能辖制地球和地上的人了。事实上，他会被捆绑，丢在火湖中。这里说主耶稣就是那应得权柄的人。他来掌权的时候，我们将看到神当初创造了亚当的时候将他安置的那个荣耀世界。这个世界将被更新，恢复起初的伊甸园时的荣耀。你将看见有义在其中掌权，地上再没有疾病、瞎眼、瘸腿，再没有任何残疾。你将看见一个充满了公义的世界，就像水充满海洋。这个新世界呢，没有沙漠，没有风暴，绿草成荫，华美而荣耀，连天空都一尘不染。大家将看到上帝起初就想要的世界，而且呢，要和主一起掌权一千年。那将是多么荣耀的日子啊！我们翘首期待那个时刻的来到。这里呢，有一个奇妙的预言说，以色列中不会再有王，一直到那应得王位的人来到，在他们中间再不会有君王、有冠冕，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有意思的是，当年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之后，再没有机会重建君主国度了，再也没有一个君王受告来治理他们。以色列的君主制结束于西底家王。有意思的是，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之后呢，没有按照他们的传统形式建立君主制度。以色列要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有君王，而且呢，耶稣将被立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以西结第21章这里的预言呢，真是太奇妙了。人子啊，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论到亚门人。你呢，一定记得前面提到的两支箭中，有一支上面写的是亚门。人子啊，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论到亚门人和他们的凌辱，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拔出来的刀已经擦亮，未行杀戮，使他像闪电，已行吞灭。人为你见虚假的异象，以谎诈的占卜，使你倒在受死伤之恶人的颈项上。他们罪孽到了尽头，受报的日子已到，你将刀收入鞘吧。在你受造之处，生长之地，我必刑罚你。因此呢，亚门人不会逃脱神的审判。之后呢，神又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得救，我也会审判你们，就在你们受造的这地，在你们的本土，我必将我的恼恨倒在你身上，将我烈怒的火喷在你身上，又将你交在善于杀灭的畜类人手中，你必当柴被火焚烧，你的血必留在国中，你必不再被纪念，因为这是我耶和华说的。第22章。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第22章这里呢，就是要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以及神的审判为什么很快就会临到。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这流人血的城吗？当时你知道他一切可憎的事。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唉，这城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叫他受报的日期来到，又做偶像玷污自己，陷害自己。你因流着人的血就唯有罪，你做了偶像就玷污自己，使你受报之日临近，报应之年来到。所以我叫你受列国的凌辱和列邦的讥诮。可见呢，以色列人要受审判的原因是他们拜偶像，时常杀害自己的儿女，献给偶像为祭。你这名臭多乱的城啊，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诮你。看那、以色列的首领各成其能，在你中间流人之血，首领也受到了污染。在你中间有轻慢父母的，有欺压寄居的，有亏负孤儿寡妇的。首领们不但没有以公义对待百姓，反而呢欺压他们，欺压寄居的，又欺压孤儿寡妇，占软弱人的便宜。你藐视了我的圣物，干犯了我的安息日。在你中间有缠棒人流人血的，有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的，有行淫乱的。在你中间有露继母下体羞辱父亲的，有玷辱血精 不洁净之妇人的。律法规定呢，不能和行经不洁净的妇人行房，他们呢却不遵守。这人与邻舍的妻行可憎的事，那人贪淫玷污而妇，还有玷辱同妇之姐妹的，他们又有人犯乱伦罪，犯奸淫罪、淫乱罪。在你中间有为流人血受贿赂的，这是在雇凶杀人；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将利息呢提高到20%也犯罪；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且因贪得无厌，欺压邻舍，夺取财物，竟忘了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当然，没忘记神的人是无法做这些事的。如果你敬畏神，就不可能去做这些事。你将神抛在脑后了，才能去做这些事。看啊，我因你拍掌叹息。将神从你的生活中推开之后呢，把神忘记之后呢，会有什么结果呢？你有什么做生活指南呢？有什么道德标准呢？有什么来指示你的对错呢？如果没有神，或者说神已经从受造万物中走开了，不再关心受造界了，那个人呢，就会失去了道德标准，失去生活准绳，松懈堕落了。如果人人都要随己意生活，要亲自体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凭己意加以辩解，不需要向神交账，那么人呢就会对罪呢大开方便之门。谁能出来说这是错的呢？比如前几个星期，有所谓当今的心理学家在《时代》杂志撰文说，乱伦呢完全是一种健康的性行为。他们呢鼓励父母在儿女两三岁的时候呢，甚至可以和他们发生性行为，这样呢小孩子就能体会到更深层的爱。要知道，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如果没有神，那么谁来认定对与错呢？谁来说奸淫不对呀？淫乱是错的呀？放高利贷是错的呢？设计谋害人是错的，杀人是错的呢？谁来规定呢？如果把神从人类的生活和社会中排除了，一切的标准又何在呢？这样你必然会向罪恶大开门户，个人呢任己意而行。第十二节这里说，根本原因就是你们竟忘了我，将神弃之不顾，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今天我们把神从教育体系中撤掉了，不允许在学校里面谈论耶稣基督的事，不允许谈论信仰，不允许宣扬你依靠神。结果你做了什么呢？就是向这个肮脏的世界开了方便之门。何西阿说的对，我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今天的我们国家的学校教育体系正在收获长期实施人文主义的恶果，现在要改变过来恐怕已经为时已晚。我们的教育制度已经元气大伤，我们无法使之掉过头来，只有借着神儿女的供应，借着神才能够扭转这样的情势。有趣的是，以色列呢现在也在发生同样的事。你在报纸上读的都是这种事，因为他们也忘记了神。如果他们没有忘掉神，如果神仍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就不会做这种不道德的事情了。看啊，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和你中间所流的血，就拍掌叹息。 到了我惩罚你的日子，你的心还能忍受吗？你的手还能有力吗？我耶和华说了这话，就必照着行。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也必从你中间除掉你的污秽。你必在列国人的眼前因自己所行的被亵渎，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一节经文呢，一再的出现，有62次之多。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子，他们都是炉中的铜、锡、铁、铅，都是银渣子。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都成为渣子，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人怎样将银、铜、铁、铅、锡聚在炉中，吹火融化，照样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融化你们。我必聚集你们，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其中融化。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将愤怒倒在你们身上了。有意思的是，摩西在《申命记》中曾经预言百姓会堕落。他说啊，你们进入应许之地后，会在那里污秽自己，背弃神。现在呢，摩西的预言已经得到了应验。他在《申命记》第32章又写道：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而神呢，又在以西结书这里说：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你们也必怎样融化在城中。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这地说，你是未得洁净之地，在恼恨的日子也没有雨下在你以上。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那些先知呢，已经败坏，只晓得撒谎，如咆哮的狮子抓撕掠物，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这些呢，先知都很贪婪，总是开口要钱，说拿钱来。今天呢也是一样，常常有人代表神呢对百姓说：哎呀，神要破产了啊，他们的专案呢快要没有资金了，请你这个星期呢赶快来救救上帝吧，否则呢上帝下周就会破产了，请你来拯救上帝，脱离他糟糕的命运吧。这些所谓的先知竟然抢夺寡妇的钱财，就像今天有人欺骗寡妇的社会福利金一样。其中的祭司强劫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据最近的调查呢，美国现在有 80% 的牧师不相信有处罚恶人的地狱存在，60%的牧师呢不相信有天堂，78%的牧师不相信童女怀孕和复活。更进一步，你将发现服侍神的人中间有不少非信徒，他们的教会啊无疑没有生命，在那里的人们得不到什么收获，那还去做什么呢？再则不去也不会损失什么呢，那为什么要去呢？祭司犯了罪，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亵慢了神，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撕掠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就是为他们 见虚假的异象，用谎诈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用主的名做很多虚谎的事。今天的人呢，用电脑制造一些资料给人看，然后呢，就谎称，哦，这是跟主有关系的呀，为了升工，你来募捐款吧。不少的人呢，就发信对基督徒说，神要我为他做某一件的大事，神呢，把你呢，放在我的心中，特别要你来支持这个善工。所以啊，你现在应该坐下来写一张支票作为奉献，这是主说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哦。你看呢，都是一样的，这些人呢，奉主的名做一些虚假的事。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惯行抢夺、亏负困苦穷乏的、背离欺压寄居的，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着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神呢，满有怜悯慈爱，不轻易发怒，他不会长远怀怒，也不会长期审判我们。但换句话说呢，到了他该实行审判的那一天，他还是要实行审判，他必须这样做，即使他不愿意。当以色列全民族都悖逆的时候，神依然在寻找机会表达他的怜悯和赦免。其实呢，神在他子民的四围筑有一道篱笆。撒旦控告约伯的时候，神呢也是在他周围竖起了一道篱笆保护他。神开始的时候对撒旦说，你查看过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说，我知道那个人，你不是在他四围围上了篱笆保护他，我无法攻击他。如果你拆下他周围的篱笆，让我攻击他，他必当面咒诅你。要知道你赐福给他，施恩给他，如此饱的祝福和财富，谁不会爱你呢？为了这个，人人都愿服侍你啊，上帝啊。约伯呢，其实只是一个雇工，他服侍你呢，只是因为你让他凡事兴旺。如果你拆掉他四围的篱笆，他一定不再爱你，必当面弃掉你。由此可见呢，神在他的百姓四围设置了篱笆，以保护他们。此刻呢，他在找一个人出来建造这个篱笆，因为人已经与神隔离，神要寻找一个人来堵破口。当然，耶稣基督就是站在神和人中间堵破口的那一位，他用自己的血使人与神和好如初。神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神要找一个可以站在神面前为着应许之地代祷，好叫他不毁灭这地，却找不到一个人为这地代求。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也就是说呢，神的报应和审判终于来到，我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此时再没有怜悯，只有审判了，是报应临到了他们头上。环顾四周，我们发现当初以色列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们不肯悔改啊，导致神的审判终于临到。现在呢，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我们这个国家。 历史呢，总是在重演的。而神的原则仍然是一样。神总是满有怜悯，并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仍然在寻找可以站在神和人中间，带球来建篱笆，站在破苦中间的人，好让他不毁灭这地。神的审判虽然已经拖延了许久了，但是他一定会临到。第23章，第23章的第1至3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时行邪淫，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抚摸他们的乳。这里呢提到两个女儿，一个叫阿赫拉，一个叫阿赫利巴。阿赫拉的意思呢就是她的帐幕，阿赫利巴的意思就是她的帐幕在她里面。这个比喻的解释说啊，这两个姐妹是妓女，稍大的一个呢叫阿赫拉的，就是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以色列。他呢先陷入的偶像崇拜的最终。北国的南王耶罗波安继位之后呢，即在但和伯特利等地设立了金牛犊。他对百姓说，哎，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你们呢应该崇拜他。后来呢他又建立起了对巴利和摩洛的崇拜。他们呢引进了所有亚述和四维国家的偶像来敬拜，完全背弃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反而去侍奉敬拜虚假的神和偶像。他们呢不去爱真神，却把自己献给了偶像，却爱那些个假神。这样呢就犯了奸淫，成了妓女。阿赫拉背弃神，犯下了属灵奸淫的结果呢，是神让亚述人来毁灭了他们，就是北国以色列。这样撒玛利亚就被亚述毁灭了。你呢也许会说，撒玛利亚被毁一定会成为其妹妹阿赫利巴，就是南国犹大的前车之鉴。阿赫利巴的意思呢就是他的帐幕在他里面，这是指南国敬拜神的地方，就是会幕设在耶路撒冷。北国因拜偶像自我毁灭，南国呢不但没有从中得到教训，反而去学他们的样。实际上呢，亚哈斯曾经去的亚述，先知在这里提到他是如何去的。作为妹妹阿赫利巴因爱怜亚述帝国，比北国以色列呢更加败坏。你看见历代志下第16章，讲到亚哈斯王去亚述，他在那里呢看见亚述人拜偶像的祭坛，他就请来设计师画出了巴比伦人的祭坛图，回去交给耶路撒冷的祭司，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祭坛。亚哈斯王回去的时候呢，祭司们已经做好了一个时髦的祭坛，他的样式呢和亚述人拜偶像的祭坛呢一模一样。这样呢，亚哈斯王就用这个时髦的祭坛来敬拜上帝。以西结书第23章的第5节，这里指的呢就是这些。他们不仅信奉亚述人的偶像，还贪恋巴比伦人的彩色图画以及所有巴比伦人的东西。但是这样呢，他们还邀请了巴比伦人说，来和我们一同敬拜，一同快乐吧。他们就是这样以巴比伦的偶像玷污了自己，甚至比他们邪恶的妹妹撒玛利亚人更加邪恶。所以呢，神在第18节说， 这样我心就与他生疏，像先前与他姐姐生疏一样。神说啊，他们当初爱神侍奉神，现在呢却转而去拜偶像，到偶像祭坛去拜外邦人的假神。那神说啊，结果自然就是我的心与他们生疏了。接下来呢，神说他是祭邪的神。之后巴比伦人会来攻击他们，巴比伦人残酷地对待他们，用刀剑杀戮他们，剩下的人呢也要被火吞灭。他们必剥去你的衣服，夺取你华美的宝器，这样我必使你的淫行和你从埃及地染来的淫乱止息了，使你不再仰望亚述，也不再追念埃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你交在你所恨恶的人手中，就是你心与他生疏的人手中。他们必以恨恶拜你，夺取你一切劳碌得来的，留下你赤身露体。你淫乱的下体，连你的淫行带你的淫乱都被显露，人必向你行这些事，因为你随从外邦人行邪淫，被他们的偶像玷污了。你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所以我必将她的杯交在你手中。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必喝你姐姐所喝的杯，那杯又深又广，盛得甚多，使你被人嗤笑讥刺，你必酩酊大醉，满有愁苦，喝干你姐姐撒玛利亚的杯，就是令人惊骇凄凉的杯。你必喝着杯，以致喝尽，杯破又啃杯片，撕裂自己的乳，因为这事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在第36节如此说，耶和华又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阿赫拉与阿赫利巴吗？当指出他们所行可憎的事。他们行淫，手中有杀人的血，又与偶像行淫，并使他们为我所生的儿女金火烧给偶像，他们将用自己的儿女向偶像摩罗和巴利献祭，将他们的婴孩丢在献祭的火焰中烧死。此外，他们还有向我所行的，就是同日玷污我的圣所，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杀了儿女献于偶像，当天又入我的圣所，将圣所亵渎了。他们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他们将自己的儿女啊，丢在拜偶像的火焰中，或者炽热的金属偶像的双臂中啊，活活的烧死。然后呢，又来到圣所敬拜耶和华。神说，我不明白，也无法忍受他们。他们是太过分了。我不要他们来敬拜我。因而呢，接下来神就谈到即将临到耶路撒冷的审判。第24章，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请留意啊，这是先知在巴比伦的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神叫以西结把这个日子记下来，就是巴比伦王围攻耶路撒冷城的日子。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这时呢，先知身处在巴比伦，在众人面前记下了这个日子，回到列王记下的第25章第1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 四维筑垒工程。没有电报电话之类的任何远端通讯手段，那么先知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呢？是神叫他起来，在巴比伦城中被掳的众人面前写下了这一天呢，就是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日子。只有靠着神，靠着神的启示，先知才能晓得这件事，才能够无所顾忌地宣告说，今天就是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日子。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呢，消息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要过两个礼拜的时间。从这里呢，我们就再次发现，神实际上呢，才是圣经的真正作者。要向着悖逆之家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将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腿和肩都聚在其中，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取羊群中最好的，将柴堆在锅下，使锅开滚，好把骨头煮在其中。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其中的锈未曾除掉，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不必为它沾灸。城中所流的血倒在近光的磐石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掩盖。这城中所流的血倒在近光的磐石上不得掩盖，乃是出于我，我要发愤怒施行报应。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我也必大堆火柴。这里呢，是先知设立的又一个兆头。他呢，架好了一口锅，将所有的肉和骨头放入其中，然后呢，生火，将水烧开熬煮。先知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有人围过来问，哎呀，他在做什么呢？啊，在生火煮什么东西呢？你就回答他们说，这是要临到耶路撒冷城的灾祸，那里的人将被毁灭。在前面的第16章，以色列人说，我们是肉，耶路撒冷是锅，即使有火燃起，也烧不到我们。现在呢，以西结用火烧锅子，一直烧到水开，骨头呢就被烧在其中。这表示神的审判呢就要来了，百姓要被烧毁。第14节，我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必照化而行，必不返回，也不顾惜，也不后悔。人必照你的举动行为审判你，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意思呢是说，当神这样说的时候，就一定是一件确定的事。神说，我说的必定成就，我必会这样做，我不会反悔，也不会突然改变。当神这样强调的时候呢，就一定会成就。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神说啊，我要带走你的妻子啊，你的妻子会死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仍勒裹头巾。这里讲到他们当时的习俗，就是家里如果有人死了，就要把裹头巾啊取下来，将鞋子脱下来表示哀悼，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 神告诉以西结，你不要这么做，而且呢，你不要蒙上嘴唇，也就是说，你不要让胡须啊长长。那时啊，有人死了，家人呢就应当任胡子啊长长，30天以后啊再把它刮掉。这些呢都是表示哀伤。可是呢，神对以西结说：“你不要表示哀伤，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那是他们哀伤的时候吃的传统食品，他们呢要吃特定的食物以表示哀悼。但是呢，先知的妻子死后，神呢不要他吃传统的食物，要不要做任何哀伤的表示？那么为什么呢？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我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连圣殿也要被毁。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的。对每个犹太人来说呢，圣殿是最美丽的了。所罗门王建立了一个个人看来都是壮丽美观的圣殿，但是这时候呢，神说圣殿要被消灭，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不蒙着嘴唇，也不吃吊丧的食物。不久以后，你们就会听到有消息会说，你们留在耶路撒冷的儿女啊，都死了。那时你们都要做我现在所做的。你们仍要头上勒裹头巾，脚上穿鞋，不可悲哀哭泣。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消灭。你们对死者表示哀伤，不如啊为你们自己的罪孽哀伤吧。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人子啊，我除掉他们所倚靠、所欢喜的荣耀，并眼中所喜爱、心里所重看的儿女。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直到有消息从耶路撒冷传来，证实了以西结说的话，他呢才开口说话。第25章，25章开始讲神对以色列周围列国的审判。首先讲的呢是亚门，约旦的首都阿曼呢就是亚门，约旦人呢就是亚门人的后裔。这里提到的呢，要被审判的亚门人和摩押人都是现代摩押人。以前的以东呢，位于现今约旦的南部，而底旦则位于沙特阿拉伯。神的审判针对呢，就是当时的这些个国家，要对亚摩利人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时，你便因这些事说啊哈。听到圣殿遭到亵渎，以色列人被屠杀的时候，他们就在大街上载歌载舞，异常高兴，大肆的庆祝，就像听到萨达特被人刺杀的消息时候那样。看人呢，人类没有太大的变化，其本性里面呢 仍然存有残忍的成分。所以呢，神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啊哈，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我必使拉巴为骆驼场，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列国的人呢，当时听到耶路撒冷被破坏，就高兴地跳舞拍手顿足，幸灾乐祸。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将你交给列国作为掳物，我必从万民中拣出你，使你从万国中败亡，我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对摩押人呢，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押和西尔人说，看哪，犹大家与列国无异，他们同样是幸灾乐祸。所以我要破开摩押边界上的城邑，就是摩押人看为本国之荣耀的伯耶西莫、巴利缅、基列亭，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门人。我必将亚门人之地交给他们为业，使亚门人在列国中不再被纪念。我必向摩押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将向那些不信他的人证实他就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犹大遭到攻击时，很明显他们会被攻取，以东人呢就一同来攻击并且抢掠犹大，这个呢加剧了伤亡和羞辱。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出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提曼是给约伯提供建议的三个朋友之一，他是来自提曼，直到底旦，底旦呢就是现在的沙特阿拉伯，剪出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直到底旦。我必借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以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因非利士人向犹大人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永怀仇恨，要毁灭他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非利士人，剪除基利提人，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我向他们大施报应，发怒斥责他们，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接下来呢，我们将看到推罗将如何毁灭的预言。在我看来呢，这是旧约众多预言中最奇妙的预言之一。看到这些记录的时候，你们一定会为神预先详细预言这样的事情而觉得诧异。这呢再次让我们知道他就是耶和华。在读到先知论及推罗王的章节的时候呢，你们将看到有关撒旦堕落前的情景啊，堕落时的情况以及堕落的结果。这样呢，我们就读到了圣经中最有趣的部分了。 此后的一周呢，我们将查完有关埃及的预言，那对现今呢也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下一次呢，我们将从第26章研读到第30章。此刻我想到的经文就是神在寻找一个人站在破口防堵，好让他不至于毁灭那地，却没有找到一人。因此呢，神愤怒的审判终于临到了，以色列人终于遭到了毁灭。读到现在的报纸啊，想到当年引致神的审判的因素，我的心呢不禁颤抖不已。因为今天我们这里发生了许多事情，正好呢也发生在当年的以色列。神到底会对我们还要忍耐多久呢？神的审判多久以后就会临到美国呢？他的刀剑多久以后经过我们的土地呢？神还会让这样的罪恶猖獗多久呢？这只有神才能知道。然而与此同时，神正在寻找站在他面前为我们的国家代求的人。我祈求神对你们的心讲解代祷的事工的作用，让你参与到代祷事工当中来，这是与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休息相关的大事。愿神祝福你们，愿他的手俯按在你们的生命之上，使你们知道神没有命定我们遭受他的愤怒，我们也不会看见神愤怒的大审判，因为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们脱离那大审判的日子。可我们的心要为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而忧虑，就是为那些教会被提之后在地上的人担忧，他们将要遭受神愤怒的审判。那时候神将打败他的仇敌，落在永生神的手中，那是可怕的。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经告诉我们应当为罪人代祷，使他们在审判大日来到之前得救，哪怕像火中抽出来的柴一样。借着代祷可以使他们从罪中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愿神让你们做一个代祷者，为他的荣耀来使用你们。愿主祝福你们，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